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，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。今日我们不必踌躇，这里有主的中仆，教导你我规划服事、牧养、训练、拆船与职堂的蓝图。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。欢迎收听晨曦讲座。
欢迎来到晨曦讲座，我是您的同工芳华。您好吗？您的服事顺利吗？您和您的家人都平安吗？愿神恩待你，时常经历他的恩典。在崇尚外在美的时代，基督徒的妇女如何内外皆美，特别是感化不信主的丈夫。在彼得前书的第三章提到了基督徒女性宝贵的素质是什么。今天让我们一起跟着张德仁牧师查考彼得前书三章二到四节。请您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一起来学习。
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二节，这边提到呢，如果妻子不说话，可以透过妻子的品性，在宣教的行动上面，把丈夫赢过来。那这个赢过来呢，三章二节就用一个分词看见了，看见这个分词来修饰被赢过来这个动词。我们看到了在这里看见，在三章二节，这正是因，原文没有这正是因。看见是一个分词，而且是过去式的分词，也就是先于被赢过来、被感化过来这个动作之前发生的。也就是丈夫是先看见妻子的这个表现，之后才被赢过来。这个是过去式的分词，去修饰一个主要动词。为什么是过去式分词？它是先于主要动词的一个动作。所以看见这个过去式的分词呢，修饰被感化过来，在时态上凸显了这个看见的动作在先。看见，吕振中的译本的翻译是，因为他们亲眼看见你们敬畏中的贞洁品性。敬畏中 and fable， 他们看见你在敬畏中的品性。在敬畏中，当然你可以从两种角度理解，一个是包括我在先前二章这个十八节存敬畏的心，那个敬畏是不要踩到对方的地雷，祈求避免痛苦的一种愿望。但这边呢，当然你如果要这样解释，你看说得通不通啊，因为看见你们的行为，这个好的品性是在害怕里面，害怕踩到我的地雷，这是一种解释。当然也可以理解为在敬畏的态度里面是敬畏神，因着敬畏神，我因着主的缘故，我想要传福音给我的先生，我就不说了。我因着敬畏神，我在乎神所在乎的，神不愿一人沉沦，乃愿意人人得救，所产生的那一种贞洁的品性，这个叫做三章二节，看见你们有贞洁品性和敬畏的心。贞洁的品性是在敬畏，在害怕的里面。妻子的顺从呢，不是为了满足丈夫的虚荣心，或是提升丈夫的名声。他们顺从并不是为了显示他们有多虔诚，也不是为了避免冲突，也不是为了给邻居留下深刻的印象，这么肤浅的结果而已，也不是为了操纵他们的丈夫，甚至不是因为他认为他很聪明，所以我才要顺从这个聪明的丈夫。他的顺从是因为在害怕里面，在敬畏神，与神的关系，对神的信任。由此我们可以推论，妻子的顺服不是绝对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不是在一个敬畏神的前提底下，如果丈夫要求妻子做违反道德规范或是信仰其他的宗教， 那么妻子就可以不顺从。但是这种教导对当时来讲也是冲击性很大。在希腊罗马的社会里头，妻子应该要信奉丈夫的宗教。所以呢，其实彼得所行塑那个妻子的形象，在当时如果最糟的状况，丈夫要求妻子拜偶像，妻子不愿意，这个在当时会被认为是社会的激进分子，啊，具有非常大的冲突性，也是要需要为着信仰而受苦，因为他们信奉与丈夫不同的宗教，怎么办呢？面对到这种状况，无言无语，没有什么话好说，但是用我们生活的见证、品性，也许透过这个方向，可以赢得另外一半这种在宣教上的胜利哈。好，所以这边有个观念是我们可以把握的，那个观念就是呢，看得见的好行为是感化不信者的钥匙，尤其针对那些你传的福音很多次他不信主的，visible 看得见的好行为是感化不信者的钥匙啊，这是顾维恩这位学者在他注释书第155页啊所说的啊。好，那么3章3到4节，因为1到6节都是在讲你们做妻子的，第3章第1节到第2节。告诉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啊，如果你跟他传了很多次，他不信，那没有关系，就不要再讲了，啊，就因着妻子的品性，啊，也许可以把他赢过来，啊，为什么呢？啊，因为在赢过来之前，丈夫看见了，啊，你在敬畏神的那个里面，你有产生出贞洁的品性。那么3章3到4节呢？也劝勉当时的妻子，啊，要重视内在美，外在美不是不要重视，但是内在美更加的重要。为什么要这样教导呢？一定是当时在社会的氛围底下，女性趋之若鹜，对于外在的装饰趋之若鹜，而忽略了内在美。所以3章3到4节把外在的装饰跟里面的装饰做了对比，再告诉这个妻子们，基督徒的妻子说，内在美更胜于外在美。这边写的内容呢，其实呢，不是会太让读者感到震惊，就稍微冲击性小一点，因为彼得的劝勉跟当时希腊罗马世界的许多的观念是一致的。在希腊罗马世界里头呢，也有很普遍会去告诫女性要朴素穿着，不要穿得太招摇、太诱惑人啊。那么在这边呢，跟希腊罗马文化里头所教导的也没有太多不一样，但实际在务实面来讲呢，女性趋之若鹜，待会给诸位看啊。事实上，罗马帝国在那个阶段，一些文化、考古的一些产品。啊，一些出土的一些考古的物品。那么3章3节说呢，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点点点，只要以里面的点点点，不要点点点，只要点点点，并不是说不要 A，只要 B，并不是不要 A，并不是只要 B，不要点点点，这个希腊文，books。只要阿拉，but 这个不要只要不要 A 只要 B 不是真的叫你不要 A，这个不要 A 呢，指的是不要过分看重 A，只要 B 不要过分看重 A 而轻忽了 B，因为 B 更重要啊。所以中文有时候直接翻呢，不要只要。会让你误以为真的是不要，真的是只要。是希腊文当中的 ux 跟 ala，不要过分看重 A，而轻忽了 B，因为 B 更加的重要。啊，这个不要点点点，只要我们需要学起来。这边说呢，你们不要以外面的辫头发戴金饰， 穿美衣为装饰，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、温柔、安静的心为装饰，这在上帝面前是极宝贵的。你们不要以外面辫头发、戴金饰、穿美衣为装饰。这个"为装饰"这个希腊文 "ho cosmos"，你知道 "cosmos" 吗？这个希腊文它有三个意思。第一个意思呢，《约翰福音》3章16节，神爱 cosmos，可以翻译作世人啊，世人。那上帝所创造的世界，这个宇宙、大自然也可以叫 cosmos。第三个解释呢，哎，我们不要贪爱世界，讲到这个罪恶的文化、欲望的满足跟吸引力，这个堕落的世界也可以叫做 cosmos。所以呢，其实 cosmos 要看上下文来做解释。那这个为装饰，其实原文就是世界，属世的，属世的。的确，这个世界看的是外面的，不看里面。这个世界在乎的是辫头发、戴金饰、穿美衣，哦，所以这个装饰是属世的，所有的装饰都是属世的。真正永恒的是内在的，是生命性的。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、温柔、安静的心为装饰，这在上帝面前是极宝贵的。这边提到有三项东西是 cosmos，属世的。而这三项呢，是当时希腊罗马的妇女所会推崇的三项代表。一个是辫头发，在罗马时代的女性呢，这个头发、这个发型，包括烫发，已经到了非常夸张的地步。到现在都还呢，罗马帝国时代那个是很厉害的，甚至他们还流行假发，假发现在都很贵，更何况是在罗马帝国时代。那个是非常奢侈的物品，还会被抽非常高的税。在罗马帝国时代，他们还烫头发，他们会把烧热的木炭放在中空的铁棒里头用来卷发。啊，所以你知道，在古代的这个美发师啊，很不容易。他们把烧的木炭放在中空的铁棒里头用来烫发、卷发。哦，这个一没有弄好的话，头发都烧焦了。哦，那个温度的掌控各方面，所以古代的烫发是非常的昂贵，包括染发的这些技术。啊，通常贵族的女性呢，一天会为了那个他们晚上的晚宴的贵族了，会花大半天来处理他们的头发。啊，这个是我参考原来古罗马人这样过日子里头告诉我们。这个时代呢，女性的发型已经演变到相当夸张的地步。这还有让我们想到教皇的三重冠，哦，你看他可以烫头发烫到这种地步，各位，你说如果这不叫夸张，什么叫做夸张？现在人都没有烫成这个样子。那我们看到在罗马帝国展里，啊，从欧洲搬到了台湾呢，啊，也看到呢，哇，这个他们的烫头发，罗马帝国时代。哦，好像双麒麟呢、啊，双麒麟呢、啊，哇，这个是很不容易的。他们在外头还让人家试戴，我也去试戴了一下。所以彼得告诉女性的基督徒说，不要以这个辫头发，这个是属实，弄成这样子，太夸张了。戴金饰，原文没有饰这个，是戴金子。那么彼得说呢，不要 hook，只要阿拉。意思是不要过度看重钱，不是叫你不要去弄头发，不要去买首饰，不可以穿漂亮的衣服，不是，而是不要过度看重前者，而忽略了内在。那么这一种语法呢，这样像在腓立比书第2章第4节也是有，在腓立比书第2章第4节说 "may" 也是一个否定，阿拉 "may" 点点点，阿拉点点点。不要点点点，Allah but 只要点点点，和本翻译作也要，不要单顾自己的事。原文没有单的，不要顾自己的事，要顾别人的事，but 要顾别人的事。 如果从希腊文来看的话，为什么和合本要这样翻？因为按照希腊文直译是个人不要顾自己的事，反而要顾别人的事。你如果直译就错了，不要只要，是不要过分的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，更要顾别人的事。不是叫你不要顾自己，要顾。但是呢，在面对人生跟他人互动的选项里头，为着他人的好处的考虑，是我们抉择很重要参考的方向。这是彼得所告诉我们的。彼得告诉基督徒的妇女们，不要只要，只要怎么样呢？只要以里面存着。这以里面存着呢，它有一个字叫做 whole envelope，它是讲到呢内心 his cardia 内心 cryptos 隐藏，也就是内心有一个隐藏的人，在彼得的观念里头有一个外在外显的人，跟内在隐藏的人。外在外显的，透过变头发、戴金饰、穿美衣，啊，你知道这个人什么样子，但是不要过度，不要 over 了。但是你要知道呢，一个人有他的外在跟内在，这个内在隐藏的人，隐藏看不见的，你里面的人是怎么样？乙，这里有一个 M，虽然看不见，这个 M，乙点点点为不朽坏的装饰。这是吕正中译本的翻译，因为这边有一个乙，这边有一个 M。和合本的翻译是呢，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，这在上帝面前是极宝贵的。按照原文直译，吕正中译本的翻译是“乃应当是”，“乃应当是”是 “but”，但是内在隐藏的人呢，以什么呢？以什么为不朽的装饰呢？以柔和、安静，这些外在的都会慢慢的褪去，有形质的都会消化。而后彼得会讲，但是不朽坏的这种不朽坏永恒的概念，我们在前面也读过了。我们看到第四节，一章四节说：“可以得着，不能朽坏，不能玷污，不能衰残，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。”而本身我们末世要显现的救恩，我们这个人被神所形塑成，就基督徒女性来讲，那个不朽坏的特质就是柔和安静，柔和和安静。什么叫柔和呢？柔和就是温柔这个字。这个希腊文我们看到呢，praeos，温柔、柔和、温柔。什么是温柔？温柔不是不生气啊。马太福音5章5节一样的字，在八福里面，耶稣讲到温柔的人，oi praes，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。什么是温柔呢？在公元前384年到322年，亚里士多德怎么样去解释温柔，也帮助我们理解古代的人怎么样理解温柔。亚里士多德说呢，温柔的人，什么是温柔呢？温柔的人总在对的时候发怒，从不在错的时候发怒。也就是温柔不是不生气，温柔也不是呢肆无忌惮的暴力，温柔是会控制，会在适当的时间，用适当的方式来表达你的情绪。哇，彼得说这个对基督徒的妻子而言是不朽坏的装饰，内在美的装饰。在罗马帝国时期，基本上是很推崇武力。罗马帝国把希腊帝国给推翻了。希腊帝国在文化上是强势的，罗马帝国在武力上是强势的。所以，当罗马帝国把希腊帝国给推翻的时候呢，其实罗马帝国的文化深受希腊文化所影响。比方说，罗马帝国所拜的神，基本上就是完全几乎是复制在希腊时期的神。 比方说希腊的爱神阿佛狄忒，那罗马帝国就把它换成这个维纳斯，只是换了一个名字，但就是一样的神。为什么新约用希腊文写成的？希腊不是已经被罗马帝国给推翻了吗？希腊的文化深深影响罗马帝国，所以罗马帝国的官方是用拉丁语，但是基层是讲希腊语，所以新约是用希腊文写成的，基本上是基层的人都可以理解的语言。所以罗马帝国是推崇武力的，温柔是会被视为是软弱无力。但是我们知道温柔是什么意思呢？温柔而非易怒。什么是温柔呢？就受欺压或被恶待的时候，不会崇尚暴力。哎，这定义很好。这个定义是呢，裴基的《真善美》的那个材料上头对于温柔的定义，我觉得非常好，也非常符合这个希腊文，包括希腊文化、罗马文化对于温柔的理解。彼得在这里。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四节说呢，在内在美当中长久不朽坏的那个装饰，第一个是温柔。很可能当时的妇女们喜欢在家里面喋喋不休，在那里呢，好像呢吵闹不和睦，啊，甚至三不五时就发怒，啊，母老虎。D.A. Carson 在他马太福音的注释里头呢，也去解释耶稣说那个温柔的人有福了。在 D.A. Carson 马太福音美国麦种出版社所出版的第280页，说到对待别人温柔，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就意味着免于恶毒与报复。他不会去恶毒的对待别人，不会去报复别人，报复别人。这个概念其实也跟我们上文在2章第23节，他被骂不还口，受害不说威吓的话，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，有类似的概念。所以第一个是温柔，在对的时候发怒，不在错的时候发怒，温柔而非易怒，在受欺压和被恶待的时候不崇尚暴力，这是一种美。第二个，彼得说是安静。安静呢，这个希腊文 hesukios 在新约出现在这里，以及出现在提摩太前书第2章2节。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，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，就是平安无事这个字。它的概念就是呢，信徒不要以姿势生乱。的这种谨慎态度来生活，你在世上要做一个好国民，不要没事在那里滋事生乱，用这种方式来度日才是正确的。如果这种概念来理解安静，就是一个妻子在家里头，不要滋事生乱，吵吵闹闹，一哭二闹三上吊。这会让不信主的丈夫不能够从他们所谓贞洁的品行当中被感化过来。在旧约圣经背景注释里头也告诉我们，在古代的时候，其实呢少说话，妇女的美德之一，而不是喋喋不休、很聒噪等等，这都是内在美的一种装饰啊。我们看到呢。在哥林多前书第7章15到16节也告诉我们，保罗在讲到婚姻的时候，如果其中一方是不信主的，他要跟你离开。保罗也说，就 let it be，不要在那里，不要走，我跟你拼了哈。然后各方面，保罗说遇着这样的事不必拘束，就不需要受到那个婚约的约束，大家好聚好散。为什么呢？上帝造我们，原是要我们和睦。当你好聚好散的时候，你这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？在你最后跟你先生分开的时候，那一幕，你先生有一天会犹如浪子回头的那个小儿，因着你那个和睦的形象，由他去吧， 你怎么知道你这样的一个表现，其实会在他生命当中产生一个吸引力？奥古斯丁的母亲莫妮卡呢，和奥古斯丁的父亲年龄相差很多，他生了两个男的，两个女的。那么莫妮卡也是一样，她因为美好的德性，最后也感动原本信奉异教和不忠的丈夫悔改信主受洗。他对他儿子也是一样。那彼得说呢，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，极宝贵这个字 polyteles，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是很贵的。跟刚才变头发、戴金饰、穿美衣，没有错。那些橱窗里头，女性们端详、羡慕，想要取得那些昂贵的物件，好希望可以累积钱财，甚至透过不择手段去得到金钱，能够去买到那个昂贵的物件，好渴望可以得到。可是，在神面前，基督徒的妻子是不是也愿意在那里端详？我好希望得到那个宝贵的温柔、安静，我好希望可以得到这种不朽坏、昂贵的生命素质。
谢谢张德仁牧师的分享。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，我是您的同工芳华。张德仁牧师提醒我们，基督徒的妻子内在美比外在美更重要，更吸引人。温柔安静是基督徒妇女宝贵的属灵素质，看得见的好行为才能够感化还没有信主的人。接下来，让我们一起来听张德仁牧师作词、骆云秀牧师演唱的诗歌。2026年良友电台的年度主题《活出盼望
日复一日的生活，反复无常的变化，酸甜苦辣的滋味，悲欢离合的眼泪，梦想有时模糊，星星也会摇晃，但你的爱不曾离开。你的话好像眼里的亮光，让我在安静之后看到方向。我要活出盼望，让你的话点亮我路的前方。就算黑夜漫长，我仍要活出盼望。我要活出盼望，让你的话点亮我路的前方。因你应许那日的美好，就在尽头的那方。
今天晨曦讲座就进行到这儿，愿神赐福保护您。我是芳华，我们下回再会。
日复一日的生活，反复无常的变化，酸甜苦辣的滋味，悲欢离合的眼泪。